干细胞、人体修复、人造器官、外骨骼、脑机接口、 AI、 大数据学习、神经元网络、超级计算机、核聚变，人变成超级人，芯片变成硅基生命，科技人未来。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一位科学家，有请大瓜老师。
大家好，科学家不敢当。
哎呀，因为我们认识挺早的哈，是我们日坛公园的听众啊，最开始。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啊，到那个日本的旅行团，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对，金泽。
嗯，那个时候我得知这个大瓜老师是一名科学家，我非常的敬仰啊。然后你的研究方向呢，其实是神经生物学，是吧？
对。
啊，当然是一名博士了。对，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大瓜老师来我们节目来做客。其实我非常想聊的一个话题，这话题可能有点大，对，就关于人体修复。哎，这听起来非常的有诱惑力啊。
不错哟。
嗯，人体修复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的科幻的作品啊，都会提到关于人体修复这个领域。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人体很脆弱啊，很多地方也不能再生，所以就关于人体修复呢，自古以来啊，无论是皇帝都想着长生不老啊，有的人呢可能这个身体受了一些损伤啊，那想办法进行一些人体的修复。那当然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呢，在前些年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所谓的人造器官，对，比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像是人造关节，这个应该算是人体修复的一部分。
对对对，这个是组织工程学之类的领域会研究的。
嗯，我了解这个是因为我当时这个膝盖做手术以后，我去复健，跟我一起复健的那个富有啊，有的人就做了这个关节置换嘛，啊，其实是一个人工的关节。
对对对，我是听说很多医院的医生在临退休之前会把髋关节直接置换掉，不管它好的坏的。
哦，是吗？
对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退休之前做这个，但反正是就会在某个时间点去做它。
哦，这可能也跟大家的那个年龄有关，
有可能
年龄可能会影响大家整个的身体机能和这个恢复的进度。
哎，有可能。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把所谓的这种什么体外透析也视作为某种的人造器官，因为它取代了这人体器官的一些功能嘛。
对呀，啊，还有就是新冠期间的那个 ECMO。
哦，对，
对对对，是叫 ECMO 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膜是吧？
其实人造肺嘛，
人造肺。
对
对，但是它不是植入型的，它可能是体外型的，
它是连在外面的。
对，
对，
所以呢，这些年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干细胞。那正好呢，大瓜老师在干细胞领域也是有一些研究的，所以今天把他请来，我们来好好聊聊关于干细胞可以应用的这些领域。据我所知，现在至少在帕金森这个领域是有一些尝试的啊，和一些研究。
嗯，对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详细的来聊一聊关于干细胞和这个人体修复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展望一下未来人体啊这个修复的前景，是吧？这个看看到底未来会走向何方。OK， 我觉得那我们现在先来试个意吧。关于干细胞这个词儿听了很多次，但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哈。来请大瓜老师来讲一讲，就是干细胞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怎么去应用在很多的科研领域。
OK，
嗯，
其实我们把人的发育过程往回倒到最终的一个点，它是一个受精卵。
受精卵，对，嗯，
受精卵它是全能干细胞。意思就是说，通过它一个细胞，它就可以分化或者是扩增分化出来整个的人体所有类型的细胞，所以它叫全能干细胞。
哇，听着真厉害。
然后呢，多能干细胞是它的下一步。比方说胚胎干细胞是从胚胎当中提取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是通过体细胞重编程回到一个原始状态之后获取的，这叫多能干细胞。它同样可以获得大部分的人体的细胞结构。
哦，
然后呢，在我们的成人体内呢，还有一些叫做单一的类型的干细胞，比方说神经干细胞。它的分化方向就是神经、神经元以及胶质细胞，还有造血干细胞，它可能就是血液类的细胞。对吧？所以我们是分层级去看它的。干细胞领域是包括所有这些，除了那个受精卵之外，那个可能是生殖科学那边要研究的内容了。但是干细胞领域研究的大部分就是从多能干细胞以及后面的这种单个类型的干细胞，它的应用以及它的获得。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颗人体的某些部位的种子。
哎，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嗯。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可以分化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呢？
这么说吧，我们的人体的分化，细胞的分化其实是类似于一条单行道，你的基因组是包含了所有你需要的信息的。
嗯。
但是一旦某些化学因子或者是某些因素导致这个干细胞往某一个路径开始分化呢，它的未来可能性就是逐渐缩小的。
嗯，
这个我们叫做它的细胞命运。
命运啊，
啊，叫 lineage
哦，
这个词。所以我们通常像体外的干细胞分化，所谓的分化就是获得最终的功能细胞。
嗯，
这个分化过程呢是一步一步来的。
嗯，
某一步就会要确定它的细胞命运。比方说我们人体发育过程中是分三个胚层的，
嗯，
像神经细胞是外胚层的嘛，那我首先一开始我就要确定我的细胞是要向外胚层去分化，
哦，
然后呢在某个时间点它就获得了一个神经外胚层的这个命运，它可能就不太容易变到其他东西去了，
哦，它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
啊啊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零几年的时候亚马纳卡就是诺贝尔获得者，
嗯，
他的这个工作把一个人体的成体的体细胞转换成一个多能干细胞，这个相当于单行道往回走了，
哦，
这个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工作，
反变异了，
对
对
对、
哦哦、
所以这个工作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拿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个意义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往回找，找到一个比较初始的一个状态、
嗯、
从而下游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做了、
哦、
你比方说我是皮肤细胞，
嗯，
我把它变回一个原始的状态之后呢，我又可以把它变成其他的细胞了，
啊，能变成其他的吗？
可以变成其他的细胞了，它回到原始状态之后它就获得了多能性，它就可以去变成其他的，你要它变成啥你就有办法去把它变成啥，
这么神奇啊。
对，
那在那个里面它想变成什么是需要人工干预的吗？或者说
是需要人工干预的、
哦、
是一系列的培养基里面要加一些东西啊、
嗯、
等等等等的这些。
那所以我们如果想人工干预的话，其实是要搞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工作或者怎么来作用的。
对、
嗯、
实际上呢像干细胞产业也好研究也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个大的领域就是把它从多能干细胞或者早期的某些干细胞阶段分化成你想要的细胞、
嗯、
但是这个细胞这个路径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嗯、
它参考的就是胚胎干细胞到人成体的这个发育过程、
嗯、
是参考一个模拟这个人体的真正的发育过程的。
那所以现在的科学的进度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一个胚胎干细胞如何发展成一个人体整个这些路径已经搞明白了吗？
不能说完全明白，如果完全明白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一个整个的人体或者各种各样的细胞都能做出来了，实际上现在能够获得的功能性细胞还是比较有限的。
嗯，比如说有哪些是能够获得了？
比方说某些特定类型的神经元细胞，
嗯，
比方说胰岛细胞。
哦，胰岛啊，
对，
是那胰岛素的那个。
对对对。
哦哦哦。
比方说，角膜内皮是可以获得的。
哇，那能长出一个新的角膜吗？
啊，角膜内皮是可以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和黄斑病变相关的疾病，它需要的那一块组织的。
嗯。
还有心肌细胞也是可以获得的。
啊，这些就比如说在临床上都能已经有应用了吗？还是说就是只是在科研的角度？
都在探索阶段，即便是临床应用也是在临床的探索阶段。
明白。
嗯，
哇，这听起来非常的神奇了已经。那所以说关于这个干细胞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是吧？
对，它提示的就是这个细胞它不是一个终末的状态。
嗯，
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生变化，
嗯，
获得一些特定的功能，同时它可能会向多个方向去获得不同种类的功能。
嗯，
因为本身它干细胞所谓的干性是包含了它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嗯，
它分裂出比方一个细胞分裂出两个细胞，它们两个细胞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去分化。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它就有了应用于人体所谓修复的可能性。
对对对。
嗯，我们缺哪儿这个细胞组织可能就哎搞一搞，然后让它重新在那个地方发挥它的用处。
对。
但实际上它和真正的形成某一个完整的器官中间其实是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器官再下一级是组织，
嗯，
即便是组织它都存在一个结构，
嗯，
所谓的结构就是不同的细胞以一种规律有规律的排列吧，怎么说、
嗯、
所以呢首先你要获得这个组织当中不同的细胞，
嗯，
其次你要让它这些细胞乖乖的按照这个结构去排列，它其实是有难度的，可能涉及到组织工程学，也有可能涉及到什么所谓的 3D 生物打印啊这些工作。
3D 打印？
对。
打印一个人体组织吗？
对。
现在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对，有这方面研究。
哦，那到一什么样的程度了？就比如我打印一个什么人的心脏，这东西是可以吗？
可能大部分还是提供一个支架吧，
嗯，
就是说提供一个这个形状的支架，比方说心脏的支架，或者是皮肤的支架，
也就是结构是吗？
对对对，然后细胞种在上面，
哦，
给它一个依据，它按照这个结构去长的依据。
哦，这听起来非常吓人了，已经。有了，一三已经有这方面
了，已经有了，需要进行组织工程学工作的这些细胞，不叫神经细胞，就是肾脏细胞也是，
嗯，
对不对，
嗯？
皮肤也是。
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关于就是人造器官的这个探索了，
对，
是吧？
是的。
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器官的替换，可能就是比如说人造器官，或者是就是那些捐献者，
对对对
啊的器官的这种移植哈。
对，这两个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排斥反应。
嗯嗯，
无论是人造结构或者人造材料的植入，还是异体的其他人捐献出来的这个，跟你的配型是不配的。
嗯，
即便是最大程度配型的，它都存在免疫排斥反应。
嗯，
在一定时间之内都需要去吃它的这个免疫抑制药物。
哦，就是抑制免疫。
对
对，
而且存在这个器官移植之后被排斥掉的这个风险。
哦
啊，但是干细胞其实就有一个好处，我可以自体。
我弄出来就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
然后就不会有这种免疫排斥反应了，
对，
是吧？
这个是一种方向，就是说我单个的个体化的治疗是可以实现的。
嗯，那你可以自体的就进行这个干细胞的提取，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工作的呢？比如我从我身上提的，从哪儿提呢？
其实哈，
嗯，
我说的这个仅仅局限于多能干细胞，
嗯，
诱导多能干细胞，
嗯，
它所谓的诱导多能，就是说我从体细胞开始，
嗯。
重编程之后回到一个原始状态，
嗯，
和胚胎干细胞区别就是胚胎干细胞我就是在一个原始状态里边用一个废弃的胚胎从它里边提取出来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径。
嗯，
那诱导多能干细胞是从体细胞开始的，有人用皮肤细胞，
嗯，
有人用血液细胞，都是可以的。
哇，那这很容易就提取了呀，抽点血呗就能搞了。
对，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对吧，你只要提供一点点小小的细胞样本其实就可以实现。
嗯， 嗯，那实际上从操作角度上有什么难度吗？
重编程是一个技术活来着它并不是说你随便哪家公司就可以做这些东西，然后同时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做出来的细胞是可以直接用于临床的，这是有风险的。
哦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来聊聊今天我们可能要主要聊的话题啊，就关于干细胞这个技术的应用啊，应用在具体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觉得是一些病症上啊。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沟通的时候，也大光老师也跟我讲说，现在干细胞技术可以应用在比如像帕金森的治疗上。哎，后来我一想，哎，帕金森跟这阿兹海默它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不是
啊，
它俩都叫神经退行性疾病，
嗯，
并且呢都是神经元的丢失。
嗯，
所谓丢失就是死亡呗。
嗯，神经元的丢失，
神经元的丢失或者神经功能的丧失。
哦，我能理解为某一段神经就死了，或者没有
神经细胞就
没有作用了，
没了，
没有，没了，就
没了，
就缺一块吗？
因为神经炎性的反应，这细胞可能就状态不好啊，或者是它已经死亡了。
嗯，
然后它周围的这些胶质细胞等等的这些负责神经炎性反应的细胞就把它给吃了。
哦，那真没了，
就是没了。
哦，
嗯，
那现在搞明白它为什么会没吗？
其实这两种疾病它的具体的成因或者是单个病例它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清楚的。
哦，
啊，
那它们的区别到底是在哪？
区别呢，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干细胞的应用了。
哇，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嗯，
像帕金森呢，它的神经元丢失是丢失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区域里边，
嗯，
同时是单独一类细胞的
脑神经。
对，脑神经里边一个很小的区域里边，一个很特定的一种神经元的丢失。
嗯，所以它的临床的体现是一些就是运动功能性的一些损失哈，
运动功能的损失，
比如手抖、
僵直、手抖等等的，这，
嗯，
叫震颤。啊，
嗯，哦，对，对不起，啊，那以后什么喝咖啡就喝一个震颤是吧？哎，
对
对，就不能说手抖了啊，哦，震颤啊，
震颤。
嗯，
然后后期呢，可能还会涉及到抑郁，因为它整个是多巴胺神经系统的功能的紊乱嘛。那整个多巴胺分泌不足的话，也会涉及到一个情绪的问题。 包括他可能不好动的话他也不高兴啊，不是吗？
那肯定啊，
对吧，生病都不高兴，
那是
后期会出现抑郁的症状。
哦，那我们一般了解的话可能就是整个的大的动作都会受影响，比如说行走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对，嗯，对，那这个就是帕金森。对，那阿尔兹海默呢？
阿尔兹海默更复杂了，或者说更是一个谜了。
嗯，
就是他到底是为啥会脑子就是萎缩了呀，
嗯，
为啥神经元就死了呀，或者是为啥这个神经元它的突触之间的连接就相当于是接触不良了呀。
哦，
这些是他的病理反应，为啥会发生这些是不清楚的。
不清楚啊，
目前是没有完全的定论的。
嗯，
但是不妨碍现在的药品开发呢是可以根据这些已知的症状或者已知的病理反应去进行针对性的开发的。
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临床的反应可能就是记不住了，就失忆了，
对，
不认识人了啊，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这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接触不良的概念是吗？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海马体的神经元发生了丢失或者是功能的损失。
嗯，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可能记忆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比较突出的，
比较突出的。
嗯嗯，那所以说它整个的神经元的丢失，它是也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某一类吗？
其实可能从就是大体分析上来说啊，也许是有一个趋势。
嗯，
比方说海马体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嗯，
但是像一些特征性的病理性蛋白的位置是不确定的。
哇，特征性病理性蛋白，
因为阿尔兹海默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我这个神经元里面可能会堆积一些起了变化的不太正常的蛋白质。
嗯，
两种，这两种蛋白呢，其中一种是形成斑块，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斑块，
嗯，
堆积；另外一种呢是叫套蛋白的神经缠接，就是说这个蛋白结构不一样了，导致它本来是一个螺旋形的一个纤维，它是微管蛋白嘛，
嗯，
所以它就是形成这个很顺溜的一个纤维，
嗯，明白。
但是它化学上发生变化，导致它的结构不对，导致它这个整个这个很顺溜的这个纤维呢就打了结了。
哦，
这个也是一个病理特征。
嗯，
但是这两个是为啥出现的，其实现在是没有完全定论的。
嗯，
但是呢像这个可能在大体解剖的时候呢，病理解剖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蛋白质发生的病变并不完全是集中在你所能看到的我记忆就是海马区，它可能整个脑子都已经发生病变了。
哦，这样啊。
对，
哦，是分散式的是吧？
它其实是分散型的，
就是，不同的位置都会有。
对，
哦，
而且有些病例它的脑组织体积是整个萎缩的。
哦，
所以它应该不会是单个一个什么区域小了吧。
嗯，
那是形状改变对吧，
嗯，
整个脑子萎缩应该就是整体的神经元的病变。
嗯，
所以像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的对比呢，从干细胞的应用上来说，
嗯，
可能前者帕金森就是比较好应用的。
嗯，
因为你有一个很明确的靶点。
对，而且我听你现在讲述的过程里面说它可能就是某种神经细胞的这种丢失，它就没了。
对，
但是后者好像还有一些性状的一些变化。
它是性状的变化，然后最后可能是不是它胞内蛋白质性状的变化导致细胞的丢失，或者是反过来，
嗯，
这个不清楚。
嗯，
整个机理是不太清楚的。
从一个很好看的螺旋状的一根绳子变成了一坨浆糊。
对对对，
就老说什么一个人脑子里一坨浆糊，可能这个解剖发现真的是一坨浆糊。我们并不是说在有什么偏见啊，就是说去描述它的性状，就它真的发生了很大的物理性的这种病变。
对，
啊，对，嗯，对，那的确，那比如说，那现在像这种干细胞应用在帕金森这领域，大家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去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从人类提取到胚胎干细胞开始，
嗯，
在体外分化获得多巴胺的神经元，也就是起作用的帕金森相关的这个神经元呢，这个工作就已经在开始了。
你指的这个胚胎干细胞从哪个胚胎去提取啊？
废弃的胚胎。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我呀。比如说咱就举例，就拿我举例吧，对吧，
嗯，
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干细胞的治疗，但是这你从别的胚胎里边提取这东西，那跟我有啥关系？
跟你没关系，但是你也可以用啊。
啊，是吗？
你只要免疫抑制了，你就有可能可以用。
嗯，那不是说自体的这种
是更好的，
会更好吗？
从免疫抑制的角度来说是更好的。
嗯，
但是它存在问题就是它贵啊，它整个流程得你一个患者去负担这个费用呀。
嗯，
对不对？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临床尝试，就是用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功能细胞去做的临床测试了。
哦，
你只要去控制好它的排斥反应，有一定的抗免疫排斥的方案，
嗯，
它就是值得尝试的。
哦，这样啊。
嗯，
那比如说他去培植一个就是 特定的脑子区域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些工作，我说起来原理简单，但实际上我觉得有好多工作要做呀。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是一个成熟的体外分化的 protocol 这个流程，
嗯，
实际上可能需要多个实验室共同的去完成。比方说像帕金森这个，
嗯，
同时间世界上又做神经的又做干细胞的这些实验室都在进行尝试，他们各自可能都会捋一套自己的实验流程出来，
嗯，
然后呢在做到这个细胞治疗的用于人的时候，可能是选取其中一个路径，也可能是博采众家之长，前期阶段我想参考这个，
嗯，
后期阶段我想参考那个，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间是有共性的，因为所有的体外分化的路径都是参考人体胚胎发育的这个路径的，
嗯，
只是说体外发育可能各家操作细节上有一些区别。
那我们指的是如果说最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可以用于治疗的干细胞，那方式是注射吗？是打到你想打的那个脑子的部位让它长吗？
对，这个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做细胞替代疗法
啊。
所谓的细胞替代疗法就是说我用体外培育的细胞去替代你体内损失的细胞，
嗯，
像帕金森呢他就是要开颅手术把体外分化获得的细胞植入回你要么就是丢失的那个位置，
嗯，
要么呢就是这个丢失的细胞它神经投射到的那个目标位置。
我能理解为就是管子的那头，
对，
让它自己，
对对对对对，就电线那头
让它做一滑梯滑过去，嗯，
不是滑过去，就是因为它这个细胞的作用就是分泌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
嗯，
你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呢它还要费劲巴拉的伸一条很长很长的轴突过去，嗯，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熟度还是丑度啊，反正是伸一条纤维过去，
嗯，
然后在纤维的那头去进行多巴胺的释放。
哦，
这个过程很长，而且你一旦植入人体之后是不可控的，你不知道它神经纤维往哪走。
哦，可能长别的地儿去了。
对
啊，
哦，你不如直接把它放在它的目标区域。
哦，等于说它的神经纤维的另一头，
对，
它肯定就通到这儿来了。
对对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长好的东西。
对，这是目前的比较常见的临床方案。
哇，
嗯。
这听起来这个微观世界已经完全展现在眼前，这些东西都能看得见吗？
在动物体内是可以完全实现显像的。
哦，
我们有脑切片，
嗯，
每个切片比方说冠状切片或者什么切片，
嗯，
你就可以一层一层扫嘛，
嗯，
你就能看到这个纤维在这个切片里面是什么位置，然后你把它全部都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结构，你就知道它这个纤维是怎么走向了。
哇，你看见过吗？
这是有公开的数据库的，
就都能瞅得见，就是我们想看也都能去看
的。可以
的，
嗯，
哇，这太神奇了，但我可能不见得看得懂，就是。
总而言之，很酷炫，
是吧？
总而言之，
是个三 D 的吗？
是三 D 的，
三 D 的，然后能瞅见它。
对，有一些数据库做得很好，它可以让你鼠标在上面搓来搓去，那个脑子就转来转去，你就能看到它那个三 D 的结构在里边，一个纤维是个怎么投射的。
哦。那我要看这东西，这些数据库花钱吗？我还是
不花钱，
免费看，
免费看，
太好了。那回头你可以提供一个网址，然后大家听众感兴趣，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
哎，没问题。
脑子里边大概什么样子是吧？
对对对。
哎，那我在想，人跟人的脑子的结构它会一样吗？
基本一致，
一致的吗？
对，
就像我伸出五根手指，大家就都是五根手指。
对，这个其实像小鼠的，
嗯，
一个物种之间的，它的都非常的相似，即便人和小鼠之间也有很高的相似性。是可以参考的，
它的内部结构什么，包括它的神经的那个走向也会很像啊，
很像
哦。所以说，脑神经整个的结构是相对来说是
相对
是统一的。
对，你这个，比方说运动皮层，它就是运动皮层，
哦，
啊，前颞叶就是前颞叶什么之类的。
那以后大家面临一句话就有了答复了，说哎，说你这个这脑子怎么长的？说跟你长的是一样的呀。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你是科学家，我不是？咱俩脑子长得一样？
这不是个人经历的吗？对不对？
说虽然咱们长得一样，但是这个好使不好使，可能要单着，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
哇，这个太有意思。哎，我们稍微延展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很多的脑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嘛，咱们就瞎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的关于说控制这些行为啊，它有自己的区域，记忆有自己的区域什么的。如果聊到关于说脑部记忆存储的这个领域，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你了解吗？
这我还真不清楚。
嗯，
可能有一些理论是自洽的，但是具体它有没有做很完善的实验去印证它，
嗯，
这个我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哇，
神经科学领域是非常有细分的，
就所以人体有很多的秘密，嗯，我们现在其实是还是不知道的，是吧？
对，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哇，科学家说话就是严谨，你看看啊，还是有这有挺
啊，对，知道自己不知道。
嗯，对对，真是，就所以就是在你看来，现在我们对于人体的研究，大家是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多啊？总体的感受，
总体的感受可能不知道的多吧，
不知道的多。
对，你想想，像现代医学发展才多长时间呢？
嗯，
了解的还是很少的。1911几年还是什么时候才看到细胞结构呢？
嗯。
对不对？所以现在实际上积累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虽然很多人很多科研民工在进行努力啊，
嗯，
但是知道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
哎，那提到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整个人体的结构，如果说观察到最小的单位，现在是都可以观察得到吗？
细胞层面基本上
都可以，细胞层面都是没问题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人体拆解成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然后去看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
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吧？
对。
那如果说 3D 打印到足够的精度的话，其实是可以以细胞为单位去打印一个人体出来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有点科幻，可能技术上时间还有点鸿沟哈，
嗯，
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 OK 的。
嗯，
首先你要获得你的目标细胞嘛，
嗯，
然后你的这个组织架构得是对的，
嗯，
对不对？然后你要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
嗯，
简单的来说，
啊，
就是这样，对不对？
啊，我们可以打一个特别大的，对吧？打一个像一个大楼一样的一个人体，然后它其实里边的最小单位其实是细胞。哇，这你说这个多炫啊，是吧？
那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吧。
哦，是吗？
就什么重力啊之类的问题。
哦，我想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理性，非常理性。我很多
动画片看多了，
都是完全的这种异想天开的这种东西。哎 ，OK， 我们接着来聊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关于人体治疗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它需要去。从理论到实际，然后到临床，然后动物的临床，包括人体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对，
对，
嗯，
啊，火总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叫新药开发，
嗯，
或者叫成药的过程，
嗯，
它是非常非常漫长，而且，
嗯，
说实话成功率是不高的。
哦，是吗？
啊，
嗯，
新药可能十分之一，
嗯，
就是上了临床的项目可能也只有十分之一能够存活下来，
嗯，
最终到上市成为一个药，你能买到的药，
嗯，
或者是你在医院能够用到的药，
嗯，
它这个前面是漫长的过程，
嗯，
少说5-6年，一般来说10年左右吧，
嗯，
一个新药，
嗯，
这还是可能化药或者是蛋白药啊之类的，
嗯，
像细胞药这种没有明确的路径的或者是潜力不是很多的，
嗯，
监管部门会更加的小心，那你所要做的前期的工作可能就更多。
明白，
嗯，
所以说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对吧？
因为它需要对患者负责呀，
每个国家都会这样。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它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说人体大家区别挺大的，你需要一个足够多的量才能够确认所谓的安全性，那这里面它其实需要某种平衡吧，你不可能说无限制的去增加你的这个所谓的备试。
对，一般来说像新药开发的阶段呢，
嗯，
首先你要完成体外实验，
嗯，
你得差不多知道这东西可以了，
逻辑，
对，它
的
这个机理什么之类的，
啊，
或者你的目标它要达成的这个效果，
嗯，
在体外是有证据的，然后你花钱去做动物实验，
动物啊，
因为动物的像安全性实验一般是需要一些有资质的机构去完成的，
嗯，
是要花很多钱的，这是属于项目管理的问题了，
嗯，
你首先它的立体是得是 OK 的，
嗯，
然后再去进行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实验，这个是动物体内的实验，
嗯，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安全性之后呢，你要去向监管部门去申报临床实验，
关于人的，
对，关于人的临床实验，
啊，临床实验，嗯，
然后监管部门如果说 OK 我放行，
嗯，
这个现在叫做默示许可，就是说我不反对你干吧，
哦，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嘿，你看这个用词非常的啊，
这个很妙哈，
啊，
就我不反 对，
不反对
你干吧，
嗯，
然后你就去做临床实验，临床实验通常是分成1期2期3期，
嗯，
或者是1期2期2A2B 这种，一期的实验的主要目标安全性，
嗯，
你要用少量的患者去证明你这个药没有很强烈的副作用，
嗯，
然后二期呢主要目标可能就是去证明你的药效，一般来说一期实验可以不设置盲，二期实验要设盲，所谓的设盲就是几种盲法，
嗯，
这样双盲的话意思就是说医生也不知道我给的是什么药，
嗯，
患者更不知道我受到的是什么药，
嗯，
排除那个心理作用等等的
安慰剂效应啊，
对，
嗯，
通过一期和二期实验才能够大概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
嗯，
但是二期的实验呢它的 患者数还是比较少的，
嗯，
可能剂量上面也没有完全确定，到三期大规模的人体实验或者是临床实验才去进行最后的确证，这个药是有效的，
嗯，
同时它的可能安全性也要阐述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把这个数据再给监管部门说啊，我要上市，
嗯，
然后监管部门就会去看你这个你的生产是不是合规了呀，你这个临床实验数据是不是真实呀，
嗯，
你的数据处理是不是有问题呀，等等等等，所有都没问题之后，还有就是你这个药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意义，
这个可能在一开始第一步就已经做出判断了啊，
嗯，有没有意义，
就是它如果它是一个侵入性的，
嗯，
它有获益，但是它获益很小的话，可能这药也不会批，
嗯，
对不对，
明白，嗯，明白，哇，说到这儿我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我有点自豪啊，
嗯，
我现在就是样本，我就是科学数据，
参与了一个，
我参与了嘛，对吧？我这个大家也知道，我前些年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就参与了一个，其实是一个临床的项目，就关于那个膝盖治疗的那么一个临床的项目，嗯，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是数据啊，我依然在给这个项目提供数据。
会需要回医院定期的回医院？
对，我上个星期还去了呢。
哦，
啊，我上个星期还去了，然后就是进行一些问卷。还有一些那个核磁共振的那个数据要提供给对方，
嗯，
其实是参与了
这个科研团队，应该非常喜欢你这个患者
啊，是吧？啊，
经常会患者就不再参与了，
啊，不参与了这种，
对
啊，对，因为持续好几年嘛，三年还是五年，应该五年吧，还是
啊，有
时间挺长的，
嗯，
对，因为我当时参与的也涉及药品和技术，就是一个关于膝盖修复手术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对。啊，然后我上次去跟我对的那个是，他其实也不是医生，他是团队的人，还是科学家一类的，
有可能。
对，然后他就说：“哇，说你这个效果真是拔群，
恭喜恭喜
啊！”说那个说你这啊还踢足球什么的，就是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
啊，是吗？
嗯
啊，因为当时我就做手术的时候，我还跟你沟通了挺长时间，就是去探讨用哪种的手术方式去治疗，因为。也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就是因为膝盖软骨的损伤，也有干细胞技术在这方面的这种的尝试和实验，是吧？
对，实际上像膝关节、关节炎啊，或者是软骨损伤之类的，会考虑使用一种干细胞，叫做间充质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呢，不一定是需要从多能干细胞去获得的，
嗯，
它的来源是很广泛的，
嗯，
可以从骨髓获得，可以从脐带获得，
嗯，
可以从脐带血获得，
哦，
还可以从脂肪获得。还可以从牙髓获得，它只要经过体外扩增之后呢，比方说无菌什么之类做完之后呢，它就可以进行临床应用。间充质干细胞的两个功效吧，
嗯，
一个是组织修复，一个是免疫抑制，
嗯，
这个对于膝关节内的损伤其实都是挺对症的。
嗯，是，给大家说多说几句啊，因为和今天节目也相关。我当时的这个临床症状啊，就是膝关节那个股骨远端的这个软骨受损，
嗯，
那软骨组织呢是不能够自我修复的，也不能再生，
嗯
嗯，是这样吧？
应该是吧，
嗯。软骨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吃那个
脆皮儿
啊，对，大棒骨外边那层膜，骨关节
白色
外边那层白色的那个膜，那个是软骨组织。那具体为什么会出现损伤？那有可能是撞击，有可能是长期的
磨损，
超负荷的运动或者磨损。然后大家其实经常听到啊，这个老年人有那关节炎，所谓的关节炎，它这个炎症发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软骨组织已经被磨坏了啊，它出现了一些叫退行性的性变，会导致它的炎症的出现。
对，
那很多时候关于这个方面的治疗，说实话。也没太好的方式来治疗，你只能去缓解它的这个症状，因为它不能再生嘛。然后我当时参与了一个手术呢，这个手术就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它叫做微骨折手术。微骨折手术的逻辑呢，就是在我的这个骨头上打孔，然后骨髓就打出来，
爬出来，
爬出来，然后骨髓爬出来以后，在我之前受伤的部位形成新的组织，
对，
类似于纤维组织。那这个组织覆盖在之前的软骨损伤的位置，
嗯，
然后替代原来软骨的功能，
啊，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它形成的还不是软骨，
它形成的不是软骨，它是一个纤维组织。那纤维组织呢，可能它生长出来之后，它能不能精准的覆盖在你之前的损伤的部位？ 能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厚度和形状，
嗯，
那其实是要看运气。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些康复，然后我那很多的康复其实是需要通过我的一些外部的辅助的训练，然后让纤维组织变得质地更有弹性，然后呢让它的形状变得更贴合你的骨头的形状。那简单来讲怎么来让它形状变化呢，就是就磨呀就是自己在关节里边自己磨呀，然后那，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多的复健的过程，其实就把腿放在一个机上，然后来回的动啊，
在外力的那个介导之下，以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运动。
但是如果它长得非常结实的时候，你磨起来很困难；但如果它长得还不是很结实的时候，你磨给它磨坏了。所以要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借助外力，因为你通过行走的话，你不能走啊，那可能就坏了。
那怎么去判断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吗？是要去做核磁共振去看它里边长得怎么样呢？
对，
说
是你要不断的通过核磁共振来去看它里面的结构。
Okay,
然后呢，
挺复杂。
整个康复的过程其实对于时间的要求很精准。
嗯，
我从出院之后第一个星期就开始进行复健了。
嗯，
对，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复健，比如说因为你长期不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啊，各方面的这些复健的过程，对，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经历了10个月吧，大概啊，就重返赛场啊，
这个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嗯，
重返赛场，
重返赛场，对，所以聊到这儿，我就会想说，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它也是通过骨髓的这个物质，然后等于是
细胞排出来，
对，直接排出来，然后就去再生。那现在其实通过干细胞技术去弄的话，它会再生成真正的软骨组织，是不是？
有这个可能。
嗯，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它有三个
嗯
成熟分化的方向，一个是骨细胞，
骨
一个是软骨细胞，还有一个是脂肪细胞。
啊，脂肪细胞，
脂肪
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恨不得把我脂肪都拿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可能是有用的，以后也许有应用方向。
面部脂肪填充，
哎，有可能。
哎，
像这个软骨的方向呢，有可能哈，这个其实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就是，这个，
等等，没有经过验证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关于干细胞治疗这个膝盖软骨，
它确定是可以向这个方向分化的，
哦，
但是至于它在这个膝关节这个病理的环境当中，
嗯，
它具体向哪个地方分化是没有很明确的结果的，
哦，
如果有的话也可能是一些动物实验的结果，人体上的数据是不多的。
哦，对，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方向，
嗯，
而且像间充质干细胞用在膝关节的一些疾病上，可能主要的目标还是去抑制炎症，
嗯，
因为它有一些糖分泌的作用，分泌一些细胞因子，这些因子呢是抑炎因子，同时它和一些像免疫的细胞相互作用之后呢，可以使得这些细胞的活动不那么强。
嗯，明白，那其实就是一种辅助的作用，目前来看，
对，
嗯，缓解你的症状，
但是像关节炎啊或者是损伤之类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炎症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炎症一直在那儿，导致它的组织损伤，组织损伤进一步的去促进这个炎症的反应。
的确，的确，我当时咱们就说一些术语，我临床上啊，就是一些反应，其实是很严重的，因为首先就是你行动受限嘛，
嗯，
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不能蹲了，
啊，
就蹲也蹲不下去了，然后不能有任何的跳跃，因为你无法去承受那种跳跃带来的冲击，
嗯，
还有呢，就是它会有肿胀和少量的积水。其实都是一些炎症的反应，
对对对
对，所以还是很痛苦的。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不做这个手术，我觉得就行动已经完全不行了啊，
嗯，
对，不单单说不能重返赛场，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
嗯，
所以我后来我有很多的康复的这个康友啊富友，他们其实是因为年龄比较大，然后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手术，
有创的手术，
对，所以可能就直接就选择了那个关节置换嘛。对，然后那关节置换的康复的过程，其实大家也是会很多时候就是你去适应新的这么一个结构，还有你的肌肉的那种力量的恢复，
嗯，
那总体而言其实随着人这个年龄的增长，大家很多的这种功能都在退化，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想要去寻找说人体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希望自己能恢复活力，
对，
对吧？
没错，
嗯，
包括像糖尿病，
嗯，
也是某一类细胞的丢失嘛？
哦，是吗？
胰岛细胞消耗了，
被吃掉了。
太累了，
没了
啊
太累了，
太累了
啊！不干活了，
不干活
了，躺平
了
是吧？啊，
不干活了，最后可能也会导致丢失。
嗯啊，那所以其实胰岛素注射 这么一想其实也是，
其实是的，它是蛋白层面的，
是吧？
它直接使用它这个细胞它的功能蛋白去进行治疗嘛，这是一样的。只不过呢，细胞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反应，首先它先接收到人体细胞的血糖水平，然后再去相应的去分泌胰岛素，把你这个胰岛素到达其他周围的组织之后，把这个血糖再吸收回去，使得你的血糖下降，对不对？这是它的这个反馈的过程。而如果你是直接打胰岛素的话呢，你这个反馈过程可能就是没有的，你需要实时的去监控你的血糖，或者是你就是某一个点去看你的血糖，然后你去判断你要打多少量，对吧？这个都是临床上的一些区别。
对，所以说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人都在什么吃饭前来一针这种，
哎，对，
是吧？
对，
啊，
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手段是直接实时监控你的血糖嘛。
啊，是什么手段啊？
就插一个东西
啊，
插一个那个小的血糖仪在胳膊上或者肚皮上，然后你蓝牙一连，你就24小时都知道，你每5分钟给你测一次。
嚯
啊！
我
这个还是
半植入设备了，
对，这还是挺好的，因为像胰岛素泵。它也是插在身上
哦，是联动的，他们是吧？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手段可以让它联动，
哦，
但是你如果想要联动，可能以后也可以做到联动，
是吧？因为逻辑并不复杂嘛，
对，
就它监控一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来控制它的开关，
对，
以及它的剂量，
对，
嗯，
现在我知道是有些人直接是自己买一个这个监控的设备，然后另外它无论是扎针也好，还是胰岛素泵也好，他自己通过这边的数据去判断我要给自己多少胰岛素，可以实现他很平稳很平稳的一条血糖的数据，
健康人可能也比不了，我觉得
对，是的，
这岂不就是出在人造人了已经，
这个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平时投入的那个思考的这个成本可能也比较强，他很注重这个，一般的我们控制在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明白，哇，真的挺厉害。哎，我们说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半天关于干细胞和那个帕金森之间的这种关系嘛，那现在在临床上有相关的药品上市了吗？
就我所知是没有，
还没有，
没有，
但是进度是不是已经接近了呢？
就我所知，帕金森方面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公司在推进临床实验了。至于他有没有已经入组，我是不清楚的，这个属于人家的商业机密。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人体的。
对，
人体
的
临床的实验，
就是说明他前面的动物实验都已经做了。
哇，那真是有希望了。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希望能够快一点。
对，
它这个影响生活质量啊。
是的，
对，那干细胞这个领域，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关于帕金森、关于骨啊修复什么的，那还有什么其他领域吗？目前，
角膜病变。
角膜。
对。
哦。
角膜是可以获得一块细胞膜片。
哦。
给它放回去
然后能长成一个新的角膜，
它可能就可以修复你损伤的部位吧。
哇，那这个太好了
啊。还有像有一些机构可能已经在做这个毛囊
毛囊
毛囊
就
是就
头发是吧？
对，
我的这个大有前景啊，这个
比现在的植发技术可能优势就在于你现在植发你得自己拔自己的，然后再给它插到你想要植的地方，但是这种就是你用自己的细胞或者用别人的细胞也好，你在体外培育你想要的细胞的毛的量就可以直接想要多少有多少。
这是不是也太诱人了？这个
我觉得是蛮诱人的
那这个如果逻辑通的话，它应该就没有失败的可能性了，是不是？它接近于就是弄完之后就长了，就
对，从逻辑上来说，
嗯，
可能是这样。但是首先它可能要解决我这毛还分长毛和短毛呢，对不对？眉毛和头眉毛、汗毛和头毛都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控制的呢？
这个我说实话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我不清楚，我不清楚现在是不是能够精准的控制它到底是哪一种毛囊，我不清楚。这是首先可能技术上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干细胞所有的从早期的多能干细胞来的这些细胞产品，它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安全性。它不能有早期细胞的残留，因为这些细胞可能是有成瘤性的，它可能会形成畸胎瘤。
啊？
对。所以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也是需要去监控它的，需要去验证它，它确实是不成瘤的，这个东西才可以安全的用于人体。
哇，我觉得那这个真的太有诱惑力了，这咱说的那什么点，这商业价值
啊，可不嘛，
这太多人需要这个，我们听众里面不，咱也不分男女， 受脱发困扰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对对，广大的研究生博士生们，
对啊，是吧，那这玩意儿有了之后，那长头发，而且是不是也能控制咱不长白头发，就长黑头发什么的，
可能是相关的，
是吧，
对，
等着了啊，等着这个科学家们好好的好好的去弄这个了，
可以可以，
因为听起来有好多的东西它从逻辑上已经颠覆了之前的很多的认知，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去就治病这件事儿吧，它其实有两种方式可以去治病嘛。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研究好了它的本身的成因、病理，那么就从根儿上去解除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其实现在有很多，你看像干细胞的这些治疗的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短时间内搞不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
对，
脑神经为什么会萎缩啊？为什么会丢失？然后包括你的毛囊为什么会萎缩？很多东西就是可能从根儿上我们找不到办法，但是我们从现实层面是，我不管它为什么会没有，我现在就让它有，
对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就更直接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
那相当于就是人体修复嘛，
对
对吧？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力量去进行人体修复，
对，
嗯，
其实呢，比方说像阿尔兹海默，
嗯，
如果哈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细胞替代疗法的话呢，
嗯。
可能从患者身上自体的回输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嗯，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病因是哪个地方来的，
是
你这个细胞可能是已经有倾向的细胞，你再去给它分化成一个神经元回去之后，它可能又丢失了，
嗯，
所以可能异体来源的或者是经过编辑经过体外的验证修饰的这个细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就是因为关于这个药理这方面的事儿，我也是后来长挺大了我才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不舒服然后大家就吃点药嘛，原来总是会觉得就所谓对症下药，因为你出现了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于是乎我们吃点药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确实很多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疼了，哎，哪有疼痛，那我们吃了很多的这种止疼的药物只是
让你不疼
对，让你不疼，它不是说你真不疼，而是让你感觉不到疼，
对
对吧，它阻断了你的这个疼痛的传输，那可能你这个疼痛它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是因为风吹着了还是摔着了还是因为这那的里边身体结构原因，我们可能也不太清楚，但是有可能你过了这段你就不疼了，咱先不疼再说，
对
对吧，你睡一觉哎好了不疼了就 OK 了，
对对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降低你的这种临床的病的感受来实现所谓的一个治疗，但其实如果从根上来讲它不是治疗，
其实它就治标和治本的区别，
对吧，
它没有在治本，它就是治个标，你哪难受我就先让你不难受，
让你不难受，
对
对吧？
至于你为啥难受，你这个病根在哪儿？
嗯，
其实是没有再去覆盖它的。
嗯嗯，对。所以你像干细胞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就因为它并不清楚它的成因，它针对的并不是成因的这些解决的方案。
对，
但也它也不是就让你哎呀，你缓解一下吧。它实际上是真的能够解决你的真实的症状。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挺妙的，是一种新的方向。
对。
哎呀，那科学家这个，就你当时学你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想过最终未来是做这样的一个现实中的应用吗？
完全没有，
嗯、
完全没有。我当时可那儿的了。
嗯、哎呀，
我是我本科的时候学了一门神经生物学的课，然后其中介绍了一种方法，叫做膜片钳的方法。这个膜片钳的方法非常神奇，可以用一个非常细的电极观察到单个细胞的电流活动。我的天，这把我给迷住了，我觉得、哇，什么单个细胞的电流能够看到吗？然后我的博士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完全是因为被震撼了，
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酷了，我觉得就最聪明的小孩才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笨蛋是干不了这个事的、啊、所以我就是出于这种虚荣的心情去进入了这个领域，
嗯
啊，结果就是比较吃亏，因为这件事情呢通量很低。
什么叫通量低？
通量很低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工作，你可能一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扎进去之后呢你出不来数据，对于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来说这简直是灾难性的。
哦，那他为什么所谓的通量低呢？
因为他这个东西有点靠手上的那个熟练度，
手上的
熟练度，你的操作的熟练度，你和仪器之间的互动的熟练度。
我不是很理解，就是那仪器是需要你的 手法精妙还是怎么样？
对对，因为这个实验细致的来说呢，就是说比方说啊，是培养的细胞，它在一个平板里边培养，
嗯，
你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单个的一个一个的细胞，
嗯，
另外呢你这个有一根电极是伸过去，它的电极的尖尖是对着这个细胞的，
嗯，
但是它接上去之后要能够获得好的信号呢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它需要和这个细胞形成一个高电阻的风接。
嚯，
这个风接很讲究，它不是说你随便一弄就能弄上的，练这个风接啊，或者是获得这个高质量的信号可能就要花掉好长的时间，作为一个研究生来说。
哦，那这是一个技术呀。
这是一个技术，而且呢膜片前它又是生物学的，又涉及到生物点，就是神经元活动的这个原理，
嗯，
所以你在做实验的时候需要高度集中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对的那个面板上面全是旋钮，你要知道你要拧哪个按钮。
哎，我
跟开飞机似的。
我不懂，我问这个生物电它真的是电吗？
真的是电呀。
真的是电，
真的是有电流呀。
它有伏的，有电流。
有，我们技术的单位就是皮安、安培，或者是毫伏、伏特。
那我能这么理解，就咱俩现在面对面说，咱俩人其实身上都有电，就是
有电，脑子里边都在活动呢，各种放电呢。
哇，这么厉害啊！所以就说这个人不要再冲我放电了，其实他真的是在放电。
他如果漏电，那他有病了。
哦，哦这样啊。
嗯、所以就是啊，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觉得哇太酷了，然后实际做的时候呢就太痛苦了、
嗯。
但是呢，因为当时博士的时候搞的是外周神经，
嗯，
搞感受的，就是什么化学感受的这些细胞，
感受。
什么味蕾呀、
啊哦、
或者是嗅觉啊、
哦、
这些、
哦、
然后我觉得、啊、我神经生物学，我说是神经生物学，可是我没有去到脑子、
嗯、
这不是巅峰，我要去脑子、
嗯、
于是呢我的博后就去搞脑子了，
嗯，
就是看脑子里边神经元的活动，更
难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了，嗯，
对，就更难了、
嗯、
你如果要看一个活体的这个神经元的电信号的话，它这个技术要求，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技术要求更高了、
嗯、
通量更低了，
嗯，
总而言之就是努力了很长时间可能都拿不到结果的、
嗯嗯、
所以当时是一门心思往这个科研的领域去走，可是却没有很高的成果，所以我就说我要去找一个应用的方向，
嗯，
那就碰到了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
哦、
就觉得可以，
就当科学家了，是吧？
对对对、
嗯、哇，那真的是也走了一条自己没有想过的路哈，
完全没有想过、
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价值，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它总体而言是造福人类的嘛，对于很多人的人生，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的人生都会有改变，
确实是这样的、
嗯嗯、对、
啊、我们也是希望现在不是从新药公司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
嗯嗯、
而是实际上我们是确实希望这些药能够实现它的应用价值的，
嗯，
因为有很多患者在等着我们。
但我觉得就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你整个的这些科研啊、
嗯、
包括工作的这些经历里面，你会不会感觉到人体就有点太脆弱了？
我会觉得人体非常的强健。
是吗？
对。
这怎么讲呢？
因为干细胞来源是人体嘛、
嗯、
所以我们会对这些体细胞的供者进行筛查，它的基因的筛查会和一些公共的数据库进行比较、
嗯、
筛出它其中致病的基因实际上很少，如果你是个健康人你可能就没有致病的基因了
啊，从基因层面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的进化已经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基因环境了。
哦，
大家这些健康人都是非常稳健的存在。
哦，
如果是后期的发生一些疾病，可能是由于生活习惯呀等等等等的因素，外界因素也好、
嗯、
或者是你基因里边有一些缺陷，小时候表现不出来，后面积累了一些外界因素之后造成的这些疾病，那这个像老年疾病它也不影响它的后代了，它这个就保留下去了嘛。
是啊，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
对
对，因为回到我们整个在讨论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因为这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儿嘛，就有一种观点，
嗯，
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碳基生物，
嗯，
是在给这个硅基生物铺设道路啊，因为无论是从什么人工智能也好啊，各个方向，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啊，未来的世界是不是属于这个硅基生物了，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因为人体可能就是你说车撞一下就不行了是吧，或者说很容易受损，那比如我们现在在整个人体修复这个领域还没有到说大家说我不在乎 那就是我哪怕那个缺胳膊断腿，我说换一新的就能换一新的，
嗯，
这是一个表象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从人的大脑和现在所谓的 AI 就学习这个方面，大家都会觉得哇，这帮 AI 要学起来之后，我们这个脑处理的存储量包括运算速度跟他们可怎么比呢？对，大家其实会有这方面的担忧的。那在你看来，你觉得你对于人类未来的整个一个走向，包括这个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感受呢？
我个人哈，也可以说是希望，我希望还是一个工具型的，
嗯，
无论是更大范围应用的工具，比方说社会调控，
嗯，
或者是小范围的，比方说专业领域的一些专业判断，
嗯，
这些我都希望它是一个工具，
嗯，
即便是社会调控，它也是社会学的专业工具，能够实现更公平的、更合理的一个社会分配，
嗯，
这可能是我觉得更好的一个应用方向，
嗯，
至于说它会不会把人给搞死啊，或者什么，他就觉得你人是一个地球之癌，
哎，
为了更好的地球把人类毁灭，啊，这我觉得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个思路，因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个价值判断是从何而来的呢？
嗯，
对吧？
嗯
嗯。
对，所以按照这样来想的话，它其实需要一些控制。
对，首先是需要控制，
嗯，
然后你可能它的 input 也好啊什么之类的，
嗯，
要进行一些限制吧。你不能啥都喂它，它都啥都学，是吧？
因为现在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总感觉现在整个的 AI 的成长是不是有点失控啊？在爆炸式的，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成长，嗯，
对，可能应用方向的探索是爆炸式的，但是精度上，
嗯，
至少我这边，
嗯，
我自己在使用 ChatGPT 试着让他去回答我的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在胡说我听他的，我不如自己去 Google 、
真的你有尝试过吗？
我有尝试过，
哦
啊，
是吗？
嗯，特别是像 ChatGPT 它可能是一个文本的 AI 嘛，
嗯，
它是基于文本的学习和输出，嗯，所以如果你给它的专业领域的文本量不够的话，它是得不出那个结论的，
嗯，
或者是有些吃经验的，不在它能够获得的文本当中的一些经验，
嗯，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判断的。
哦，那这里面其实包含某种悖论了，就是说你不知道的它可能也不知道，你知道的它可能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的它可能知道，因为有可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嗯，
我们人脑子是分析不出来的，因为太复杂了，系统太复杂了，
哦，
它可能有一个那个算力去把它分析出来，
嗯，
但是呢像我不知道事实它就不可能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不了解关于阿尔兹海默的真实的发病的病理，
它可以给出推论，但是它我们不说是文本性的，
嗯，
我们就说可能有一个全知的，
嗯，
它所有的人类信息都已经喂进去了，
嗯，
它可能能给出推论，
嗯，
但是它给不出来
结论。
结论，
嗯，
对，
嗯嗯，哇，感觉绕来绕去把自己都绕晕了。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吧。就是因为在整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大潮当中，我们个体对于整个时代的控制或者怎么样，其实都很渺小。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件就会改变很多的历史的节点？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受。嗯，就好像说，当年这个乔布斯要不发布这个 iPhone 手机，那其实移动互联网时代可能不会这么快的就到来了，对吧？对，那我们的生活其实不会这么快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是呢，你也会去想说，如果不是他，可能是别人了，
可能就到那个时间节点了。因为在智能手机之前，
嗯，
已经有很多什么 PDA 那叫什么 PDA，
啊，
之类的东西已经在那个方向努力了，只不过可能不太好用导致的，
嗯，
从苹果这个 iPhone 开始是越来越好用的，
嗯，
更注重这个人机交互，对不对？
嗯
啊，所以咋说呢，它都有一个前兆，我们现在这个 AI 可能也是一个前兆，
嗯，
至于它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咱们拭目以待吧。
是，
也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投入。
明白。所以最后我想问，就是在你整个的学习还有整个的科研还有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人类现在的这种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这种前进的步伐是在变快还是在变慢了？
我觉得是在变快的，
是在变快的，
是在变快的。
嗯，
在我们的进入生物这个行当之后，
嗯，
出现了 CAR T 细胞，对不对？肿瘤是有可能治愈的。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嗯，
像抗体药之类的也是新出现的，所以我觉得是充满了希望。
嗯，
但是同时也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嗯，
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做去推。 包括干细胞的领域也是，我们有很多的分化路径都是 ready 的，
嗯，
但是它的成药也是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推的，
嗯，
去进行验证，临床上的验证等等的。
所以在你看来，未来的人体一个理想的样子是现在这个样，还是说有一部分的人造东西的植入，然后你会觉得哪样会更好？
我个人没有什么排斥，
嗯，
我觉得如果需要人造物的植入的话，
嗯，
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那肯定会去选择的，
嗯，
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不是一个这个就只有人体就现在就
挺好，啊，我非得是原装的，
啊，原装的啊，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能算原装了，我的牙也换了呀，也不是最初那副牙了呀，对不对？我还戴着眼镜呢，眼镜也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对不对？
啊，对 ，OK， 好嘞，行，
嗯，
非常感谢大瓜老师，今天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哎，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聊的这些知识以外，然后对于整个的生活还有整个的时代有一些新的感受吧。
嗯
，OK， 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好，拜拜。